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大家好，今天我再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上回书咱们说到，当主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发现他自己并不了解他自己，最了解他的乃是主耶稣，而他呢却当着众人的面三次开口发誓不认主。而彼得这三次不认主却没有让主耶稣吃惊，让主耶稣难过，因为主早就知道他会在那天早上鸡叫一先三次的不认他。主把这事儿告诉彼得，当时彼得还不信呢，可是最后事情还真就这么发生了。这彼得他是想躲都躲不了，想改都改不成。但通过这件事儿，彼得搞懂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主掌管一切，主知道万有。第二，他自己对自己是一点也不了解，一点也不能掌握。为这事儿，彼得出去痛哭，他把自己完全降服给了主耶稣。他知道，没有主的话，他自己什么也做不成。上回咱们讲完了大门徒彼得，又跳过去讲最后一位门徒犹大。犹大那天晚上所经历的可不比彼得少，这位可真是悲喜交加，他跑前跑后窜上窜下的，可把自己给忙坏了。您说他忙活什么了？哎，他可不是得忙活吗？你想啊，他晚饭都没吃完就悄悄地溜出去给犹太人的官长们去报信儿，要抓主耶稣了。其实祭司长、文士和民间的长老们，他们本来是打算最好在逾越节以前，实在不行拖在逾越节以后再把主耶稣干掉，因为他们是一群对传统、对宗教非常热衷、非常虔诚的人，过节的时候不能随便杀人，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那换句话说，过完节您就可以随便干了。所以主耶稣常常指责他们是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一个人的道德标准、生活准则不应该是两样，人前人后、节前节后、屋里屋外的都应该是一样。你过节时候不能干的事儿，不过节的时候也不应该干。可是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们，他们做不到，这不是吗？为了要尽早的杀耶稣，他们一听说犹大可以给他们情报，他们乃是催着犹大快点干，最好是在节前就把耶稣给除了，这样过节大家心里头才踏实嘛。所以他们付犹大钱的时候才那么痛快，当时是二话没说，批条子盖戳就送犹大到财务科那儿领钱去了，而且是一笔30块钱完全付清。他们以为这样还可以督促犹大快点把事儿干成呢，可是他们万万不知道，事情的成与否哪是在钱的多与少、快付与慢付啊，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掌握在神的手中。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从天上降卑来到地上，作为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必须要死在神所立的逾越节，那以色列大祭司献祭杀羔羊的那节骨眼儿上。这事儿不能早也不能迟，不能快也不能慢， 所以当犹大早早的就把卖主耶稣的钱揣在自己钱包里以后啊，他就千方百计的找机会想给犹太人们提供情报出卖主耶稣，可最后把他急的呀都神经衰弱了，睡不好吃不下的，就这样还腹泻呢，就这样脑门上还起包呢，你说他日子好过吗？一天到晚跟门徒们随着主前前后后的走着，出出进进的忙着，直到那天大家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他才勉强的把自己安静下来，心想说，嗨，先好好吃顿晚饭吧，这件事儿办不成那就得拖到节后了。可是他那儿正饿着肚子等着吃饭呢，您猜怎么着，主耶稣端着盆儿，拿着毛巾要给他洗脚，哎呦，那脚洗的他可没法跟其他的门徒们比，这不是说主给他洗脚和其他门徒们不一样，主洗他脚的时候也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恩典，谦卑低微的在他面前给他洗那两只臭脚，洗干净了以后还要擦干净。您说说，当时他心里头揣着要卖主的心，当主给他洗脚的时候他坐得住吗？他所以后来在晚餐上，主拨饼传杯，用话语嘱咐门徒们，用真理刚强门徒们的时候，犹大可能什么都没听见，他脑子里头兴许净想，哎呀，这节前要是卖不了主的话，那节后价钱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处理品了，节后就是把事儿干成了，那犹太的官长们会不会让我再把钱交回去一半啊？他正为自己盘算，正觉得自己窝囊的时候，没想到主放他出去了，而且还跟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时间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该做的事儿就得按时去做，所以他那天晚上真是喜出望外呀，一溜小跑的就去大祭司家了，结果人家那家里头也在开晚宴呢，灯红酒绿，烤这个烧那个的，人家在过节，屋里屋外的那都是高朋好友，你这犹大突然出现在这儿，你有帖子吗？你被请了吗？你所以从看门的、当差的，一直到家里头做主的，谁都不待见他。你早不来晚不来，你现在来你算是干什么的呀？你我们这儿开宴会呢，你没看见呀？你烦人，去一边等着去。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脸皮厚呢，还是他意志坚强，反正有志者事竟成，他在人家那儿是死泡赖磨，最后当家的终于把他领到大祭司面前去了。哎，您别说，当他告诉大祭司今天晚上就是抓耶稣最好最好的时机的时候，大祭司和他所有的客人们一听这个饭都不想吃了，抓耶稣好，抓，点兵，这兵点好了，人叫齐了，出发以前，那守殿官千夫长坐在马上，还用鞭子头指着犹大鼻子说，你小子要是今天晚上给我们错报军情的话，我抓不着耶稣，我回来拿你问罪。没问题，我今天保证您万无一失，抓不着耶稣，我把钱退给您。马上那位领兵的把这家伙瞪了一眼，不惜的再跟他讲话，双腿往马肚子上一夹，向他吆喝了一声，带路，提起缰绳就带着抓耶稣的人出发了。所以就这样才演出来后来的那一场，在科西玛尼园，犹大以亲嘴向耶稣问安为记号出卖耶稣的那一大场戏。所以这前前后后，从耶稣站在园子门口称犹大为朋友，到后来主耶稣医治好大祭司仆人的耳朵， 最后主耶稣让身后的门徒们都赶快撤离，然后自己伸手让兵丁们来捆绑，以及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宅子之后所遇到的一切，犹大一点不落的全都看到了，其中包括有多少人前来做假见证。为什么说是假见证呢？因为犹大脑子不糊涂啊，记性也不差，他忘不了这么多年主耶稣所行所讲的一切。而这次主耶稣带着他们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在他身边发生的所有事儿，那更是历历在目。他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从头到尾记得住主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当他一听别人做见证告主耶稣的时候，他立马就知道哪个是瞎编的，哪个是断章取义的，哪一段又是张冠李戴东拼西凑的。这还真不用主耶稣自己解释，那犹大站在那儿就知道，这全是瞎掰，全是胡诌，100%的诬告。可他呢，又不敢站出来驳斥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那个资格。咱们上次说过，犹大呀是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圣殿、公会或者会堂里的规矩清楚的不得了。可那一天，在大祭司宅子里头，众人们审耶稣那场景，可是他从来没有预料到的，这完全越了规矩。他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那么丧心病狂的要除掉耶稣，而且到最后还动手打人、侮辱人，这简直不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大祭司在家里头能干的事儿。所以犹大被吓傻了，被惊呆了，发现自己捅了大娄子。您说犹大知道不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来的基督？他知道。当彼得第一次借着圣灵的感动承认主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犹大他也在场。当主耶稣带着几个门徒到变幻山上去祷告，下山以后，他没少听彼得跟他说，天都开了，天上的父神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你说犹大他有可能不知道、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吗？他清楚，否则的话他就不会跟从耶稣。所以到了审问的最后，当大祭司指着永生神让耶稣启示告诉他们他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的时候，那在旁边听着的犹大心都快跳出来了。因为周围的人今天晚上问了他这么多的问题，耶稣一直是闭口不言呢。到这最关节眼上的时候，犹大他都知道那答案，你是，你就是。没错，主没有让犹大或者周围的人失望，主开口回答他们说，我是，而且你说的也是。那是多好啊，咱们以色列人、犹太人不就是一直在等待着弥赛亚吗？赶快让他做王，让他做主啊。那他要是一做王一做主了的话，我是他第12个门徒啊，我相信主总不会把我撇下的。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什么呢？当大祭司听清楚了、弄明白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的时候，他与众人们一同的决定，耶稣该死，需要被除掉。这可不是你们当时让我出卖耶稣时候所说的啊，你们当时只是想背着众人的面把耶稣悄悄的给拘了、给扣了，然后你们要凭着自己的权柄在公会审查耶稣，看他有没有说亵渎神的话、做不利于以色列人的事儿。如果他真被查出错来了，是该打还是该罚，你们看着办。如果你们查不出来的话， 是该赏还是该放，你们也得看着办。你们手中有以色列的传统，有法律，所有的事儿都得光明正大的按着规矩办。我的任务只是让你们找一个机会可以悄悄地抓到耶稣，省得你们当着众人的面抓耶稣，这样会引起民间闹事，惹出大乱子，在你们的统治者罗马人面前不好交代。可今天晚上这场景，你们这是胡来呀！查不出罪来以后还要定罪，知道他就是基督以后要杀他，这都是什么规矩啊？而且杀他还不自己杀，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以色列人最仇恨的统治者罗马巡抚，让他们来杀。这事儿做得有点太离谱了吧？这人要是一交到罗马巡抚那儿，那准是有去无回啊。所以当事情发生到了这儿的时候，犹大后悔了。那他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呢？当初他为什么要出卖耶稣呢？这个呀，圣经上边可没多提，大家可以在这边随便猜。但不管你怎么猜，最后你说出来的话，到了你见神的时候，你得负责任。可圣经上又不是没有提犹大为什么要卖耶稣，圣经上明明的说，是因为魔鬼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那要是撒旦在你心里掌权的话，神还能不能为你做主呢？能，当然能了。但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你认罪悔改。可是讲犹大的事儿，惨就惨在这儿了。犹大知罪了，也认罪了，但他没有悔改，他只是后悔。这后悔和悔改是两回事儿啊。悔改乃是承认自己完全错了，要掉头重走。那后悔啊，只是觉得以前走错了一步棋，只要把那一步棋缓过来的话，其余的全都对，大方向一点没错。通常后悔的人说话全都是这味儿的，哎呀，当初要是这样就更好了。是啊，犹大心里头说不定还想呢，哎呀，当初如果立个字据就好了，你们审耶稣如果审不出罪的时候，你们必须释放他，如果你们在他身上审出什么问题的话，你们也不可以杀害他，尤其不可以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来定罪他，否则一切后果我加略人犹大概不负责。签字按手印，如果当初有这么一张字据的话，我犹大在人面前，在以前那些个师兄弟面前，起码能落个清白啊。我花着兜里这30块钱花的才理直气壮，花的才踏实呀。可你说现在这事儿搞得不明不白的，我怎么见人呢？所以犹大后悔了，知道自己犯错了，知道自己有罪了。知罪是件好事儿，那知罪就得赎罪，罪的代价乃是死。可赎罪有赎罪的讲究，罪的代价不是钱能够衡量得了的。犹大呀，他这些事儿都没搞清楚弄明白，他以为自己可以赎自己的罪，他心里头知道耶稣是无辜的人，没有罪，可他把耶稣给卖了，他这一后悔知罪了，想赎罪，怎么赎呢？他想跟人家买主说，我不卖了，我把钱还给你，你把货退给我。可是老兄，主是让你拿来做买卖的吗？就说您做买卖的话，那买卖也得公平啊，有人愿买也得有人愿卖，你要是不卖的话，想买那人拿多少钱他也买不着，要是没人想买的话，你怎么降价你这东西也卖不出去。只要买卖一做成，东西就是别人的了，钱就是你的了。您要是后悔了，那你就得找机会重新做这买卖，你得问问有货那主还愿不愿意把这货以从前买那价钱再卖给你， 如果那位转脸就把价钱给加一倍的话，您要是真想要这东西回来，那您还真得回家取钱去。您赔进去那钱，就算您自己给自己买了一副后悔药，那叫活该，白赔进去的代价。你说犹大他这么聪明，这么会算账，这么爱钱的一人，没把这事儿弄清楚，他以为他罪的代价就是那30块钱，只要这30块钱他还回去了，不在他自己身上了，他就没罪了。所以他一看到了早上，人们要把耶稣押到比拉多那儿去，他真急了，他不干了，他追着赶着押耶稣的队伍，在大祭司和祭司长后边拼命的央求，跟他们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我有罪了，我不卖了，您把他给我放了吧，我不卖了。在那场合里头，哪有你说话的余地啊？哦，你卖了无辜人的血是有罪的，那我们买了无辜人的血就没罪啊？所以祭司们不能回答他呀。可是祭司们越不理犹大，犹大叫唤的越欢。正好从大祭司的宅子到罗马巡抚的衙门中间要经过圣殿，就在那圣殿门口啊，犹大是扑通一下就给大祭司跪下了，抱着他的双脚就不撒手了，哭哭啼啼的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是有罪的。您别说，时间地点人物在此时此刻全都合规矩，有罪的人就应该找大祭司，大祭司的职分就是为了要为人在神面前赎罪的。那赎罪的地方又是哪儿呢？圣殿，更确切的讲，乃是圣殿中祭坛上的祭物。你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好事啊，结束了。为什么结束了呢？是因为更好的事儿要开始了。大祭司的职分在地上到头了，一个崭新的神所亲手立的大祭司，就是他们要送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不但是大祭司，而且还是祭物，他将为所有人的罪一次献上，并永远献上。旧的一切都要过去了，全都是预表，新的马上就要开始，完全都是事实。所以那天大祭司在犹大面前乃是原形毕露啊！既然是假的，既然是虚的，我就不用装了。所以他把脚一跺，把犹大往前一踢，对他恶狠狠地说，你有罪，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呀，你自己承担吧。你说话间抖着袖子甩着袍子，就跟着被捆绑的耶稣快步的向罗马巡抚的衙门走去了。独自躺在地上的犹大此时真是没了盼望啊，他一瘸一拐连走带爬的上了圣殿的高台阶，从腰里头把那原封未动的30块钱掏了出来。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最后是把手一攥，把牙一咬，把头一扭，抡胳膊就把30块钱全都扔到圣殿里头去了。这大清早的，只听见高大的圣殿中叮叮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啪，一切又都恢复了寂静。怎么回事呢？有人扔一大把钱，怎么没人捡呢？第一是因为太早，第二啊就是晚点的话圣殿里也没人，大家全都跑到巡抚衙门那儿去了，当时只留下了趴在圣殿门口的犹大，人也没了，钱也没了，我犹大我还活什么劲儿啊？我大祭司在圣殿门口都不肯救我，谁还能救我呀？我死了算了吧。我说到这儿，想到这儿，犹大是站起身来，噔噔噔噔噔解下裤腰带就走得没影了。您说他怎么解了裤腰带还能走啊？嗨，说不定他有松紧带， 后来有人看见他了，他还真是烈性子，他觉得他有权可以卖耶稣，也有权可以把耶稣买回来，他觉得他自己有权活着，也有权不活着，有钱活得好就多活几年，没钱了活得不好了就不活了，我想死就死，谁也拦不住我，我找一地方上吊死给你们看，我要是做错了事儿的话，我要是有罪的话，我不用神审判，我自己审判。这哥们儿有骨气啊，还真就登了，还真就把自己给挂了。还有人说见他死得更惨，乃是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全都流出来了，反正他的下场是极其悲惨。你说犹大呀犹大，咱们是说他可怜呢，还是说他可悲？我看呢都不是。犹大可惜，你罪都认了，你怎么不知道主耶稣就是来赎罪的呢？那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听见他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他，回头看了彼得一眼，彼得就明白过来了，彼得就出去痛哭了。难道主耶稣偏向彼得吗？没有啊，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看了你犹大多少眼呢？你这家伙就是不明白，就是不动心呢。你都知道他就是基督了，你怎么不知道基督是在地上唯一能赦罪的呢？你宁可舔着脸的抱着大祭司的腿求他赦你的罪，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当求的乃是耶稣基督吗？亲爱的朋友们呐，犹大所失去的救恩，您可不要在您有生之年让他与您擦肩而过呀。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